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言语这个话题。
好欢喜今日帮大家来到思想来到讲到啲言语嘅问题。
说话是我们人一生当中很重要的事情。
说话讲话系我人生当中一件好重要嘅事情。
从小到大，从早到晚。
从细到大，从早到晚。
你都要说话。
我哋都要说讲话。
就连睡觉，有的时候你也会说梦话。
甚至我哋瞓觉时候都要讲梦话。
即使你是一个哑巴。
甚至系你系一个唔识讲话嘅哑巴。
你也会发出各种声音，或是比手语来表达你想说的。
或者你用各种嘅声音表达，甚至用你的手语嚟到表达。
说话不仅是我们人跟人沟通的一个管道。
说话唔单是人帮人沟通的一个管道，
也是我们传递知识、传承文化的一个工具。
那是来到继续做呢个传递呢个知识同埋呢个沟通的一个工具。
说话也是一种艺术。
说话系一种艺术。
话如果说得好，
如果话讲得好，
不仅能够造就人、安慰人。
唔单止能够造就人、安慰人，
也能够止其纷争。
能够止息这个纷争。
话如果说的不好，
如果话讲得不好，
不仅会败坏人心，
甚至会败坏人心，
挑起争端，
引起很多的争端，
也可能会害了自己的性命，
甚至会伤害到自己的生命。
所以说话很简单，
所以讲话很简单，
但是要怎么说就是一个学问了。
一个怎么讲是一个学问。
刚刚我们已经有念了我们今天要那个传讲的这个信息就是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
头先我哋读过雅各书第三章一节到十二节。
好，那我们就是翻开圣经到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那我就不重复念了，我们先一起祷告。
我哋继续打开雅各书三章一到十二节，我哋带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经文，
感谢你给我们一段的经文，
求圣灵亲自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靠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也让你的话语，
靠你的话语，
能够再次更新我们的生命，
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雅各书他的一个写书的一个背景。
我们看看雅各书写书的背景。
雅各书是雅各写给散住在十二个支派中信主的弟兄姐妹。
雅各书是写给这十二个支派散居在各处的这个十二支派的弟兄姐妹。
所以它里面没有讲到有关基督教的教义。
入边冇讲到基督教的教义。
像是耶稣是童女所生，
比如讲，好似耶稣系童女所生，
耶稣的舍身赎罪，
耶稣嘅舍身赎罪，
复活升天，
复活升天，
或是因信称义，
或者因信称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收信的人，
所以我知道这个收信者，
在这个基本教义上是没有问题的。
基本上喺教义方面系冇问题嘅。
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的问题，
但系佢哋基本上有一个问题。
就是只要得救就够了，
只要得救就可以了，
不要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好表现或是好行为，
因为我们需要在生活上应该有好的表现好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这个雅各书，
所以我们看雅各书的时候，
对，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好多人是听到而不行道，
有好多提到过听到不行道，
看重富足的，
看重那些富足的人，
轻看贫穷的，
轻看那些穷的人，
真做师父，
或者真做师父，
言语不谨慎，
言语不谨慎，
与世俗为友，
与世俗为友，
论断弟兄，
论断弟兄。
所以雅各就劝勉他们，
所以雅各就劝勉他们，
你们不仅仅是要得救，
你们不单止应该得救，
更要在生活上活出对上帝的信心来，
应该更加应该在生活上活出对上帝的信心，
要使我们的行事为人真的是与所蒙的恩相称，
要求我们行事为人真的与我们所蒙的恩是相称的。
说话是行为的一种，
说话是行为的一种表现，
它 特别能够表现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佢能够藉住话语能够表现出你系点样嘅一个人。
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说话，
所以一个人唔讲话，
你很难判断他是怎么样的人，
你好难判断他系到底系一个点样嘅人。
可是如果他一说话，
但系一讲话嘅时候咧，
你大概就会知道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你就能够了解呢个人到底系点样嘅一个人。
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信中，
保罗写俾提摩太嘅信中，
他提到，
佢提到，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
总要喺言语、
行为、
行为、
爱心、
爱心、
信心、
信心、
清洁上、
清洁上。
都做信徒的榜样，
都应该做弟兄姊妹的榜样。
保罗把说话放在第一位，
保罗将说话放在第一位，
可见言语是一个非常首先而且很重要的榜样。
所以好见得是言语是首先非常重要的榜样。
在圣经中，
在圣经里面
有很多有关言语的教导，
有很多关于言语的教导，
但是雅各书是讲的最详细的一个地方，
雅各书里面最讲得很详细的一个篇幅。
那我现在就来把雅各书一到十二章分为三点，
我就将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分为三段来思想。
好，第一点就是言语的服侍，
我就要问第一点是言语的服侍。
好，圣经上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我的弟兄们，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
原来我们在很多事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雅各为什么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呢？
雅各为什么要说不要做多人的师父呢？
因为在教会开始的时候，
要在教会开始的时候，
教师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教师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他们地位崇高，受人尊敬。
他的地位很崇高，受人尊敬。
就像先知一样。
好像先知一样。
在安提阿教会。
在安提阿的教会。
先知和教师并列。
先知和教师是一列在一起的。
他们同时受圣灵感动。
同时受圣灵感动。
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
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去宣教。
那教师的工作会固定在一个地方。
教师的工作。可以讲固定喺一个地方，
他会负责将基督教的教义，
负责将基督教的教义，
或是他自己本身的信仰知识，
或者本身的信仰同埋知识，
教导初信者，
教导嗰啲初信嘅弟兄姊妹。
在当时很少人会阅读的情况下，
在当时好少人会阅读嘅光景之下，
这些教师或是师父的教导，
啲教师或者师父嘅教导，
就变得很重要，
我觉得好重要啦。
所以大概当时很多人他就是争着做师父，
当时有很多人做师父，
自己以为比别人还要聪明，
他自己以为比别人更加聪明，
就论断弟兄，
就论断弟兄，
挑剔别人的不是，
挑剔别人的不是，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要能够成为师表，
要成为一个师表，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使命，
是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使命。
他们把教师的职分看得太简单了，
其实看这个教师的这个职分太过简单，
而不知道神的原则是，
不知道上帝的原则，
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多给谁就向多谁要，
多托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多谁多取。
所以雅各在这里，
所以雅各在这里，
他不是说做师父的就会比做一般信徒的受更重的审判，
他不是说做师父的比一般的信徒受更重的审判，
乃是要告诉我们做教导的，
那是告诉你做教导的人，
做教师的，
做教师的，
做牧师的，
做牧师的，
做传道的，
做传道的，
做主席的，
做主席的，
要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职分，
这个不简单的职分，
不仅要忠于神的话语，
要忠于上帝的话语，
而且要按真理分解神的道，
要按真理分解神的道，
照着神的心意，
照着神的心意，
教训人，
教训人，
警戒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劝勉人，
还要做群羊的榜样，
要做群羊的榜样。
若不忠心这个职分，
如果唔忠心呢个职分，
就会受到上帝严重的处罚，
就会受到上帝好严重嘅处呢个刑罚。
第二节，
第二节，
雅各在这里说，他自己在很多的事上都曾经有犯错。
雅各自己说有好多事上。有很多事情都有过失犯错，
但是他假设，
但是假设，
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如果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就是完全人，
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
完全人是什么？
完全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不是说没有罪，
他不是说没有罪，
而是一个能够成熟能够管理自己的人，
那是一个成熟可以管理自己的人，
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言语到没有过失的人，
一个能够控制自己言语没有过失的人，
就绝对能够控制他身体其他的部分了，
就能够控制他身体其他的部分。
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
但我们仔细想一下，
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我们这一生当中，
我们在这生当中，
我们在说话上犯错，
我们所讲说话的犯错，
真的是不知道犯了多少，
就好多错误。
对，你可能会说说谎话，
如果你会讲说谎，
说脏话，
说唔合听话，
还有闲话，
或者闲话，
还有说玩笑的话，
开玩笑的话，
或是奉承的话，
奉承啊，或者系谄媚的话，
对，谄媚的话，还有夸大的话，
夸大的话。
还有咒骂人的话，
或者咒骂人的话，
毁谤的话，
毁谤的话，
在说话上犯错，
在说话上犯错，
真的是非常的容易，
很容易犯错。
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所以没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第二点，言语的能力。
第二点，言语的能力。
在圣经上第三到八节，其实雅各用了五个比喻。
这个第三节到第八节呢，雅各用三个比喻。
不是三个比喻，五个。
五个比喻。
对，五个比喻，然后来形容舌头的能力跟影响力。
形容这个舌头的能力同埋影响力。
第三节到第五节上半段。
第三节到第五节的上半段。
他是用绝环跟舵。
我就讲呢个用绝环同埋刀
来形容话语的力量，
就讲到话语嘅力量。
这里的绝环跟舵，
呢个绝环同埋呢个刀，
相对于马跟船的本身，
好似一个船嘅呢个马嘅本身，
真的是很小的东西，
一个好细嘅家东西。
但是他们都有相同的功用，
但有相同嘅功用，
就是能够控制很大的物体。
能够控制很大的物体，
使他们向前向后，
或者向他向前向后，
或是向左向右，
或者向左向右。
若一个人，
有一个人
骑在一个没有绝环的马上，
如果骑在一个没有绝环的马上，
你可能会被马载着到处跑，
或者你这个马就骑着你到处行，
不然就是直接从马背上摔下来，
或者在你马背上就跌下来了。
如果有一艘船，
如果有一架船，一趟船，
它只有动力却没有舵，
但如果有动力没有这个舵，
那你可能不会想上那艘船。
我好，怎么样？
就是你不敢坐上去就
对了，你不敢坐上去。
对，所以绝环跟让骑马的人可以调动马的全身，
所以绝环可以叫骑马的人可以调动全身，
舵就可以随着掌舵的人的意思转动，
所以这个舵呢就可以随着人的意思来怎样行。
那舌头呢？
这个舌头呢？
它是在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一个，
在这个白体当中是最小的一个，
就像这个绝环跟舵一样，
好像绝环和舵一样，
但是却会随着说话的人，
但会随着说话的人
说出夸大的话，
说出夸大的话，
虚有其表的话，
会有奇妙的话，
不真实的话，
不真实的话，
而这些话，
而且这些话呢，
却带着很大的力量，
带着很大的力量。
还记不记得耶稣是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你仲记得唔记得耶稣都如何钉在十字架上？
虽然比拉多知道耶稣没有罪，
虽然比拉多知道耶稣都没有罪，
但是他却敌不过很多的人极力的大声喊钉死他，钉死他。
但是比拉多敌不过很多人的声音说钉死他，钉死他。
所以他只能够屈服在这个话语强大的力量底下。
所以比拉多最后呢就一个来到受这个接受这么多人的攻击，这么多人的怀疑，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那第五节到第八节，
第五节到第八节，
在这里呢，雅各用了三个是，
雅各用了三个是，
说明话语的影响力，
讲到这个话语的影响力，
还有它的伤害力，
同埋佢嘅伤害力。
他说舌头是火，
讲舌头系火。
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舌头是罪恶的世界，
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
火的危险，
火的危险，
不仅是因为它能够把东西烧毁，
不单是能够将家乡都烧起来，
最可怕的地方，
最可怕的地方，
它是起初很不起眼，
它开始不是那么起眼，
可是当它蔓延之后，
但是蔓延之后呢，
你注意到他的时候，
你注意到他的时候，
就已经没办法收拾了，
就来不及来到拯救了。
所以圣经上就说，
所以圣经帮你讲，
最小的火，
最小的火，
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
能够点着最大的森林。
所以一句不真实的流言，
所以一句不真实的流言，
就像是这一点点的火一样，
就好似这个一点的火一样。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杀人于无形，
杀人于无形，
毁人于千里之外，
毁人于千里之外。
那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是怎么说的呢？
这个舌头是罪恶的世界，怎么解释呢？
我们只要记得，
我就只要记得，
舌头是一个工具，
舌头一个工具，
重点就是那个人，重点是那个人，
重点是那个人，
人心里所想的，
人心里所想的，
口里就说出来，
口就讲出来了。
我们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
我们的思想跟意念，
我们思想和意念，
早就被罪恶所浸透了，
被这个罪恶所浸透，
以致我们所说的话，
以致我们所说的话语，
就充满了罪恶，
就充满了罪恶。
特别是那些暴力的话，
特别是那些暴力的话，
恶毒的话，
恶毒的话，
毁谤的话，
毁谤的话，
正像火一样，
就好像火一样，
点燃了生命的轮子，
点着了这个生命的轮子，
却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好像从地狱里面那个点着。
也就是说，这些话，
就讲这些话，
激动了一个人，
激动了一个人，
影响了一个人，
影响了一个人。
他挑起了一个人的愤怒，
挑起了一个人的愤怒，
所以争吵斗殴，
所以要争吵，要斗争，
就会随着而来，
就会引起这个引起来了。
小则使家庭失去平安，
小的呢，或者叫家庭失去平安，
大的话就是国跟国就产生仇恨，
如果大件事就国帮国产生很多的仇恨，
更进一步就会形成战争，
就会造成这个打仗的事了。
接下来七到八节，
七到八节，接下来七到八节，
对，七到八节怎么说呢？
讲什么呢？
他说从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可以死人的毒气。
其实从创造的起头，
其实是从这个创造的开始，
神就赐人权柄，
神就赐人权柄，
叫人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
叫人管理海入边嘅鱼、空中嘅鸟，
还有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地上各样嘅走兽。
即使人在犯罪之后，
即使系好人犯罪之后，
神也管理 也应许人管理他所创造的万物。
神也应许人可以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虽然人类的智慧，
虽然人类的智慧
可以驯服很多的动物，
可以制服很多的动物，
供人们来使用，
被人来使用。
但是雅各却很感叹，
但雅各很感叹，
人类对自己的舌头，
人类对自己的舌头，
却是束手无策，
但没办法处理，
根本没有办法制服他，
根本没办法来制服，
反倒使他成为邪恶，
反倒使他成为邪恶。
而这个邪恶所发出来的毒气，
如果这个邪恶所发出的毒气呢，
把快乐变成痛苦，
将快乐就变成痛苦了，
把盼望变成失望，
将盼望变成失望了，
把天堂变成地狱，
将天堂变成地狱。
说到这里，
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舌头既然这么糟糕，那干脆不要说话算了？
你就说：“哎呀，这舌头这么多麻烦，就不讲话好的啦。”
其实这绝对不是雅各的意思。
其实这个不是作者雅各的意思。
九到十二节才是这一大段当中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九到十二节是这个本乎当中是最重要的一段。
雅各希望我们，
雅各希望我们，
不要仅仅停在得救的地位上面，
我仅仅停在这个得救的地位上，
而是要引导我们在话语上更进一步。
刚有引导我们在话语上更加进一步。
九到十节他这样子说，
九到十节怎样讲呢？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好，雅各在这里看见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
雅各在这里看到弟兄姐妹一个问题，
就是用同一张口颂赞神，
一种口颂赞神，
又用同一张口咒主人，
又用同一个口来咒主人。
什么是咒主的话呢？
什么是咒主的话语呢？
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说咒主的话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们会讲出咒主人的话语？
在台湾，
在台湾，
我常常会听到阿公阿嬷或者是爸爸妈妈，
我听到会 是祖父母或者父母亲
骂自己的小孩或孙子，
老自己的子孙，
你这个死小孩，
你这个死神蚊仔，
小鬼，你不要给我乱跑，
你不要帮我领走，
或是小孩子不读书，
你什么叫不读书，
他就对他说，
要对他说，
以后长大当乞丐算了，
以后长大当乞丐算了。
如果有一个人，
如果有一个人
做一个事情，
做一件事
害你受到很大的损失，
叫你得到很大的损失，
或是浪费你很多的时间，
或者浪费你很多时间，
你可能会很生气的说，
你可能会很不喜欢这样说，
你这个笨蛋白痴，
你这个笨蠢人白痴，
这一点事都做不好，
这个事都做不好。
有的时候我们会到外面去吃饭，
会到哪吃饭？
外面，
有时我们在外面吃饭，
对，然后看到新开幕就新开的店，
正好开张的这个饭店，
然后你就会去试试看，
你要去试下味道。
好不容易饭菜上桌了，
好有，就经过一段时间呢，饭菜上桌了，
结果一吃，
结果一吃的时候啊，
怎么这么难吃？
真好难食哦！
哇，那时候你的心情一定很糟糕，
或者你食的心情都没了啦。
好一点。
我就比较好的呢，
你会说下次不来了，
我就下次不来了。
如果不好呢？
如果不好呢？
你会怎么说？
你会怎么讲？
可能你会说，这种店啊，照这种煮法，开不到一个月就倒店了。
这个店可能一个月之后就执笠了。
所以你看，
所以我看一看，
因为你很生气，
因为你很激动，
不满，
不满意，
无奈，
无奈哈，
我怨恨，
怨恨，
你可能就会说出咒诅的话来。
我们也会讲出这个咒诅别人的话，
或者那只是一个习惯，
或者觉得是一个习惯。
你称你自己的丈夫，
我你称自己的丈夫，
我家那个老不死的，
我那个老不死，
或是你称你自己的妻子，
或者你怎么称你太太，
我家那个黄脸婆，
我家黄脸婆。
你是希望你的丈夫早点死吗？
你是不是希望你先生早点死吗？
还是你希望你的太太生重病呢？
或者你希望你的太太生重病呢？
所以雅各在这边，
雅各在这里
语重心长地告诉弟兄姐妹，
语重心长地帮弟兄姐妹说，
你聚会的时候，
你聚会的时候，
你唱诗，
你唱诗，
祈祷，
祈祷，
赞美神，
赞美神，
满嘴属灵的话语，
满口属灵的话语，
等一等聚会结束了，
当这个聚会结束之后，
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
就说起咒诅的话来，
就讲起那个咒诅的话语。
所以他说，弟兄们，
所以弟兄们，
这是不应当的，
这是不应当的。
接着他提了三个问题，
接着他提了三个问题，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这三个答案都是不能。
这个三个答案是什么呢？不能。
他为什么问这三个问题？
为什么问这个三个问题呢？
因为他要借这三个问题，
有一句三个问题，
再次提醒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
再次提醒我们是怎么样的人。
我们是有神圣洁生命在里头的人。
我们是有神圣洁生命的人。
既然是这样，
既然这样，
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同时用口颂赞神。
既然这样，我们不能够同时用口颂赞我们的神，
又同时用口去咒诅人，
又不能够同时用口去咒诅别人，
或是说那些与神圣洁性情相悖的话来，
或者说那些与帮上帝的圣洁的性情相悖的话语。
所以雅各是要我们从不应当到不能
啊，所以那个教导是不应当同不能。
你说你是个基督徒，
你是一个基督徒，
却常常说谎
啊，时时说谎，
自夸，
自夸，
讽刺人，
讽刺人，
藐视人，
藐轻抬人，
咒骂人，
咒骂人，
毁谤人，
毁谤人。
你叫那些不信的人怎么能够信你相信的主呢？
你能够不能够能够感动那些不信的人来信主呢？
你说你信主已经很多年了，
你说我信主很多年了，
俨然是个属灵前辈，
是一个属灵的这个老前辈，
却不谨慎言语，
但是不谨慎自己的言语，
随便说话，
随便说话。
你叫那刚信主的人，
就那些刚刚信主的人，
如何能够被你所建立呢？
怎么能够被你都建立呢？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其实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其实这个不是很简单的事，
也是一条成圣的路，
或者一个成圣的路，
也是我们一生的功课，
对，我们一生的功课。
如果你愿意，
如果你愿意
将说话的权柄，
将说话的权柄
交给神，
交给神，
学习在话语上约束自己，
学习在这个话语上约束自己，
接受圣灵的管制，
接受圣灵的管理，
不仅人可以从你身上看到神的圣洁，
人就好从你身上呢看到这个圣神的这个圣洁，
神也会使用你，
神呢都会使用你
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
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
我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感谢你
给我们这一段话，
给我们这段话语，
求圣灵来，
求圣灵
亲自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把守我们的嘴，
保守我们的口，
掌管我们的口，
掌管我们的口，
也求圣灵来，
要靠圣灵
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
让我们所说的，
叫你所说的，
都能够合神你的心意，
都能够合上帝的心意。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